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演说家的三态时光。三态不是固态、液态、气态，而是指你我的心态。今天我们的千字文来到了仁慈隐恻造次福离。仁义跟慈爱是对人的恻隐之心，即使在最仓促危急的情况下也不能抛离。前面我们五轮讲完了，接下来讲的是五常，也就是仁义礼智信。那首先说的就是仁德，仁慈就是仁德，仁是体，慈是用，表现出来的就是所谓的爱心。能够不讲条件的博爱就是慈，慈的本体是仁，他们是一体三面，同出而异名。仁是五德之首，所以孔子学说的核心，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根本，就是仁。论语的二十篇中有礼仁一篇，专门谈人的体和用。普通人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是以感情为基础的，喜欢就爱，不喜欢就不爱，所以爱字里面有个心。可是简体字的爱干脆是连心都掏去了，赤裸裸地告诉人，爱是空心的，假的，信不得。慈则是爱的升华，是没有条件的爱，母亲疼爱儿女是无条件的，这种爱就是慈，所以称母亲为慈母。隐恻也就是恻隐，是见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，是仁慈之心的表现。所谓的恻隐连人谓之慈，如果分开来解字，就是痛之深为隐，伤之切为恻。孟子说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，羞恶之心义之端也，慈让之心礼之端也，是非之心智之端也。无恻隐之心非仁也，无羞恶之心非仁也，无慈让之心非仁也，无是非之心非仁也。孟子的尽心上篇。做人的标准是以恻隐之心为首，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。这并不是孟子在骂人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孟子就曾举了孺子坠井的例子，一个人看到有孩子掉入井里，他瞬间的第一反应就是救人，根本没考虑到是否有奖金、是否受表扬之类的条件。这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这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点。而造次的本意是仓促匆忙，引申意为草率、轻忽、唐突。人在忙乱、仓促、来不及思考的时候，仁德所表现出来的，它就是真正的仁跟德的慈爱。恻隐之心也不能抛弃，或有背离，就是造次福离。在此四句中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俱全，但仁统四端，有了仁才有义、礼、智、信四德，所以仁占五德之首。在很多时候，只用一个仁字就可以代表了五德。孔子在《论语·礼仁》一篇里说：“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仁，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”意思是说，君子在一餐饭这样短的时间里，也不能离开五常之德，于造次颠沛之间更是如此。颠是狼狈困顿，沛是跌倒倾扑。颠沛合用比喻人生活动荡困苦，人生挫折困顿的状态，也就是人再怎么辛苦，再怎么无常，都不能离开人，不能违背人。这个仁慈从教育、从国家、从生活都是无所不在的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，有一天看到一个男孩手握着一块砖头，正要丢向一个学生。在这危急的关头，陶行知及时制止他，并叫他下午三点到校长室来。当天下午还没到三点，男孩就到校长的门口等待。他内心非常复杂，想着没发泄完的愤怒，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自责，面对校长的责问的恐惧，同学们即将看笑话的羞愧，还有学校可能找家长的担忧，男孩低着头等哀讯。然而陶行知早就理解到孩子的内心世界， 他去小卖铺买了一包糖果之后，准时回到办公室，发现男孩已经等在那里。他笑着掏出一颗糖，对男孩说：这颗糖是给你的，因为你很守信，不但没迟到，还提前来了。看着眼前的这颗出乎意料的糖，男孩惊呆了。接着陶行知又掏出一颗糖说：这也是给你的，我让你住手，你就立即住手了，可见你很尊重校长，尊重别人是最重要的品格啊。男孩真的没想到，不但没有被责骂，还被肯定了，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陶行知又说道：据我了解，你拿砖头丢纸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，这说明你是善良有正义感的孩子，我再奖励你一颗。这男孩被陶校长的尊重、信任、肯定和鼓励深深感动，善良的本性慢慢被导引了出来。男孩说：校长，我错了，同学再不对，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跟手段。陶校长满意的笑了，又掏出一颗糖：你知错认错实在难得，不得不再奖励你一颗。我的糖发完了，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，回去吧。男孩手握四颗糖，眼里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。陶行知校长善于发现孩子的闪亮点，并巧妙激励他，用四颗糖化解了孩子心中的愤怒、自责、恐惧和羞愧，如同一道光照亮了孩子。四颗糖点亮四个美好的品格。这普普通通的四颗糖在陶行知的手中似乎有了生命。第一颗糖代表着尊重和理解，第二颗糖代表着信任和支援，第三颗糖代表着赏识和鼓励，第四颗糖代表着宽容和体贴。这个无仁慈之心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。国君也有他的仁爱。唐太宗李世民以仁爱治国。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大臣们说：将妇女幽禁在深宫中是浪费百姓的财力，因此他先后将3000多名宫女遣送回家，任由其选择丈夫结婚。贞观二年，关中一带干旱，发生了大饥荒。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：水旱不调是我国君之罪，我德性不好，上天应该责罚我，百姓有什么罪过要遭受如此的艰难窘迫。听说有人卖儿卖女，我很可怜他们。于是他派御史大夫杜淹前去巡查，还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赎回那些被卖的儿女，送还他们的父母。贞观19年，唐太宗征伐高丽，驻扎在定州。太宗驾临城北北门楼安抚慰劳将士，有一个士兵生病不能觐见。太宗下诏派人到他床前询问他的病痛，又命献粥为他治疗，因此将士都高兴地愿意随从太宗出征。等大军回师，驻扎在柳城时，太宗又诏令收集阵亡将士的骸骨，设置牛羊猪三牲为他们祭祀。太宗亲自驾临，为死者哭泣尽哀，军中将士无不洒泪哭泣。观看祭祀的士兵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，他们的父母说：我们的儿子战死，天子为他哭泣，死而无憾了。正是因为唐太宗以仁爱治国，示范官吏，所以深得民心，这无疑为唐朝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。宋朝大文豪苏轼晚年居于常州，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，买了一所房子，正准备择日迁入住。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。他问老妇痛哭原因，老妇说：他有一处房子相传了百年，刚刚被不孝子孙所卖，因此他痛心啼哭。细问之下，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。于是苏轼当即告诉老妇，自己乃是买房人，他还焚烧了房契，并让老妇的儿子将母亲迎回旧居居住，而且没有将赎房款要回，购房款要回。 这年七月，苏轼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。三国时有仁爱之名的吴国名医董奉，治病是不收诊费的，只要求被治愈者在他住所周围种植几株杏树。数年后，杏树蔚然成林，收获之后又将所得用之以救之平民或流亡路过者，后人便以杏林作为医界或诊所的代名词。现在还可以常常见到杏林春暖的匾额或锦旗来赞颂有成就的医生。仁慈隐恻，造次弗离，人无仁慈之心，易于禽兽者几兮。做人如此，做事如此，为政亦应如此也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